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继续上上一周我们上的讲义是219页哈，219。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佛教史的后面这个部分呢，把它，把它讲完哈。那这是第二节哈，就是佛教思想判色的准则。那这个是导师对于，所有佛教的思想呢，他综合了那一些古德的看法，比如说龙树菩萨的四悉檀、觉应论师对湿布阿含的注释名称。那以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把我们所有的经论呢，那做一个中要理趣的归纳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看到219页啊，第一段就是龙树的四悉檀跟觉应四部注释名称相对应，那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图表啊，我们所可以看到。那导师有特别交代哈，就是杂含或者相应部呢，它是相当于龙树菩萨的第一悉檀。那第一悉檀当然是最了义咯，这个大家都清楚。或者是觉应论师所谓的显扬真义，那这些真义当然也就是非常精要，而且是佛陀的真髓哈。当然，导师在第二段的地方，导师有说划线的地方哈。杂含虽然它是在四波阿含里面，那它是它显示世尊的真义呢，是比较。就是比较淳朴哈，比较真实比较多，但是呢，不代表整个杂含或者相应部呢都是第一悉檀的内容啊。大家假如有看过杂含经哈，就知道，就像我们第二个表格哈，第二个表格杂含，导师说可以分成，大概可以分成这三分啊，就是九分教里面的三分。第一就是相应修多罗。就是 Sutra 啊，就是苏多罗。第二呢是起业啊，杂含本身也有起业，起业就是寄送啦哈，寄送。那寄说，寄说又可以分成两个哈，就弟子还有如来寄说。那寄说就是问答啦啊，就是佛和弟子的问答，或者弟子跟居士的问答等等。那这些都属于修，就是杂含的内容都有哈。所以在杂含本身，它虽然是第一悉檀内容占的比较多，但是不代表其他的就没有哈。所以导师说，主要是依圣典哈的根本理趣呢，或者是它重要的理趣来分哈，就是杂含相当于第一悉檀，中阿含相当于对治悉檀，常阿含相当于世界悉檀，还有增益阿含相当于各个为人悉檀。待会导师还会再为我们解说啊。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就是第三个标题啊，就是本文倒数第二行啊，就是依四大宗趣以及四悉檀来观察印度佛教教典的发展特色。那中国天台家大家都知道哈，中国的天台家他们判色跟归纳佛法呢，也是在中国来讲也是一绝哈，也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智者大师哈，一个天台家。那他们所阅读的经论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所以你假如有看智者大师的一些著作哈，他非常非常熟龙树菩萨的经论啊，龙树菩萨的论点，或者是大圣的经典哈。智者大师都非常的熟啊。那在这里导师有提到说，他对于天台家对于四悉檀呢，比较着重认为啊，比较着重是约众生听闻，就是佛法得到利益这个角度来说啊，就是 天台家认为说，诶，那龙树菩萨会把佛法分成这四细谈呢，有时是为了给众生、哦、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他的程度只到这个地方，所以你跟只跟他说世界细谈，或者是对这细谈就可以、哦、那是越众生的听闻得意说、哦、不过导师认为如果是按照所有的教典或者是龙树菩萨的这样子的内容来看的话，其实也可以呢从所有教典的文句的特性来做客观的判色、啊、所以依四大宗去观察印度佛教教典长期的发展，可以如以下的图表、啊、好，请看220，这第一个图表、啊、那佛法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啊、那它可以包含阿含或者是部派、啊、那部派当然这里导师可能比较少，就是这个图表来说呢可能比较少一点啊，啊大部分是针对阿含或律，那是属于第一细谈、啊、那初期大圣呢有分初期和后期，就是对这细谈还有为人生善细谈，那秘密大圣呢就是世界细谈、啊、待会我们导师就在底下呢跟我们解释、啊、那这个归纳其实导师在民国59年就整理出来、啊、所以是非常早、啊、那导师会有这样的看法，导师是由以下的经典或者论点本身的特色呢来跟我们做一些归类、啊、第一就是每一个阶段的圣典有自己的特色，阿拉伯书之一四阿含可以对应第一细谈、啊、那我们都知道导师在这里有讲哈、啊，四阿含最根本的是杂阿含、啊、或者是相应部，那是佛法第一细谈，无边甚深的法义都从此而流延开来。那在我们说阿含经本身，那导师认为呢最第一义就是最 pure 的、啊、最真实的是比较相当于杂阿含的内容。那杂阿含的内容除了寄送或者是问答之外呢，像前面的哈、啊、运相应运处界地缘起啊等等这几个相应呢是比较属于比较真实的谈佛法的真实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导师认为是第一细谈。但是这个判色哈、啊、导师的这个判色呢跟有一些学者或一些南传的长老们的看法有一点不同的像南传我们有听过就是菩提长老啊南传菩提长老就是写了很多著作的人，写英文的哈，那他们就认为呢南传很多部分啊是以中阿含是觉得是最了义的最古的中阿含，而不是杂阿含哦，所以导师的这个看法呢不尽然所有其他研究阿含的人齁、哦、都同意导师这样的看法齁、哦、不过我们现在以导师的著作为主，我们以导师的看法为先啊。好，我们来看第二，第一细谈的阿含之外呢，那就是对治细谈第二啊，就是初期大圣佛法。那大圣佛法我们都知道嘛齁、哦、假如不是为了众生的根性跟情执，那其实大乘佛法也不会应运而起啊。那就是中论有说哈、啊，如来说空法，未离诸见故。那假如我们有邪知邪见，那世尊就为我们说空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晓得自己的见解到底是不是能够让自己解脱嘛，或者是自己走偏了，自己不知。那所以这些初期大乘的经典啊，就跟我们开示呢一切法空、哦、我们待会会看到哦，一切法空其实它是站在最佛教最高的立场来扫荡一切的言说啊、哦、那它是把所有的就是放在最高的角度来看啊、哦、那所以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初期大圣经呢是以涅槃或者是空来扫荡一切的邪见啊、哦，这个是有偏重在对治细谈的，导师说、哦、待会我们再来看。 第三，后期大乘佛法是对应为人生善细谈。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哈，后期大乘的那个思想，这里所提到的就是有以如来藏为先。待会呢，导师还会提到哈，后期大乘其实它包含如来藏还有唯识哈这两个。那这里导师先跟我们对应的是如来藏思想啊。那后期大乘的佛法呢，以真常不空的如来藏我还有佛性，点出众生有自性清净心，是生善成佛的本因，重在为人生善细谈。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很多次哈，那经典里面或论点里面会说，我们众生有佛性，很多时候呢是因为要启发众生向善成佛的这样子的一个潜能哈，那主要也是为人生善。那但是呢，为人生善当然有很多方面呢，导师这里举了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自性清净心，就是心性本净，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是在第二段啊，就是如来藏说念自己的身心就是佛啊，就是念自己的身即是佛。那这个是念佛，一个是谈心净本净，一个是谈念佛。那这两个呢，导师举来就是说明后期大乘佛法呢，它是启发众生向善的一个特质啊。那心净本净，它是导师在如来藏子研究里面哈、哦、有考察，心净本净在阿含里面，只有在增支部出现一部经，是谈那个淘金啊，淘金玉啊，就是在那个水里面淘金。那你看都是沙石嘛。啊、哦，看都是沙石，但是经过淘炼过后呢，它可以那找出金子啊、哦。那这个就是说，众生皆有就是清净的本性，是从真知部的经典开始。所以导师说，真知部是满足需求。那当然说，众生心净本净，启发众生的善根，那也很吻合啊。所以导师用这样子来连贯呢，认为说。那后期大乘所提到的心净本净，其实是满足众生的需求而说的啦，哈、哦。那真正根本的话还在后面啊、哦。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呢，是如来藏说是念自己身心中有佛啊、哦。那初期大乘的念佛往生净土，念佛见佛的波罗三昧啊、哦，这个是初期大乘的念佛。那佛法就是阿含的念佛呢，就是六念里面的念佛，都是性真上，心性确落，为心性确落的众生说啊。所以为人生善的教说都有异行诱导的倾向。所以你看这个念佛呢，导师在很多地方，我们前面217页也有提过啊。念佛它有分成几个发展层次，第一个在阿含的念佛呢，它是六念里面的念佛，它只是念佛的功德驱除这一种恐惧啊，但是它不是希求外来的那个加倍啊，它只是要驱除自己内心的恐怖。然后第二呢是初期大乘的念佛，那初期大乘的念佛跟这里比较有密切关系的，除了往生净土之外呢，就是修波罗三昧。那波罗三昧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哈、啊，念佛念到佛现前，然后呢自己可以跟佛问答，那这样子的修法呢会到最后让行者啊觉得说，诶，佛那也是自心所现，所以呢其实佛会出来也是我心所引现出来嘛，那当然心中有佛，所以呢才能够变现这个佛出来。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也当然反省到自心也是可作佛、哦、自行是佛。所以在后期大乘里面呢，他就延续这样子波罗三昧的一个修持经验，而说念自己身中身心中有佛啊啊。那当然到了秘密大乘那更不用说咯，就是念即身成佛啊。那所以其实这一些 在修行的法门来说，都是比较属于意行诱导的倾向啊。但是对于很多众生来说，我想大家纵使不是就是纵使大家是在家众哈，那平常我们在看到很多众生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假如我们懂得导师这样子的分类哈，其实是蛮好用的。就是你看哦，我们前面所上过嘛，那对于久学的人来说，那你要跟他讲生死如画，涅槃也如画，久学啊，因为他已经学很久啦。那假如他还执着有一个自己才是最究竟的看法或者知见的话呢，那一切都要放下，都要扫荡。对久学的人来说一定要这样啊。但是对初学来说呢，我们就不能够一下子跟人家这样讲啊。那跟人家这样子讲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让他抓不到一个头绪的话呢，反而害了对方啊。所以对初学者啊，般若经说要说生死如画，涅槃呢不如画哈，就是能够追求一个这个真实的涅槃或者是空性啊。那所以这样子的方法，那对于我们学佛的人也是蛮重要的啊。好，我们再来看220底下哈，第四秘密大圣呢比较对应到世界西坛哈。为什么？因为秘密大圣融摄了印度神教所有的宗教仪式啊，那重视修禅定，那以御天的佛化为理想。为什么叫御天的佛化为理想呢？哈、啊，后面待会会看到哈、啊，就是我们前面也有提过，就秘密大圣呢，他在他们的修行方法呢，是以那五方佛嘛啊，或者是比如真那佛等等，那这些跟天界的众生啊都吻合啊，这样地势还有四大天王啊，东南西北天王，那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啊，五方的组合跟秘密大圣的修法的本尊啊是相当一致啊，所以导师在这里这样说啊。那他们也着重在身体上修风、修脉、修明点，从娱乐中求成佛，是世界西坛啊。所以假如你看哦，如果按照这样子的导师对于圣典的判色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假如拿到一部经典，怎么判色它是第一西坛，怎么判色它是对治西坛呢？那假如我们对于导师这样子的说明有一个了解哦，是比较可以判色的，自己会判色的出来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部经典啊，他是叫人家啊，你就是要找一个佛像来观啊，那要把这个佛像呢隐现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修啊，或者是要持什么佛号，或者要持什么菩萨号等等。那这一些修法，假如你看了过后呢，觉得自己可以适合的话呢，其实对于法门来说，我们都说诶，这个是对治到这个众生喜欢念佛的根性，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对治西坛。不过按照导师这样子的经典来判释来看的话呢，感觉上比较像是哪一个呢？为人生善西坛啊。因为呢，当一般初学者当他看到这样子的法门，升起信心要开始修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带着一个我也想像这个经典所讲的哈，修到有一尊佛像在自己的眼前现起来啊。那初学者通常都会先执取有这样子的影像在追求啊，所以为人生善呢比较多啊。当然当他真的得定的时候，假如没有知见是有一点危险的哈。不过有人引导的话呢，他可以慢慢去路对治自己的情执啊，那修上去对治，然后到第一细坛都可以啊。那所以在很多经典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去判色啊。好，再来我们看最后哈，挂湖山举 炉中加水来譬喻教典的方便适应、哦、佛法一切圣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点开展、哦、四大宗趣就是上面所讲的了、哦、就释希坛等等。那导师说他喜欢用呢这个牧女啊卖乳而一再加水来做譬喻，最后一行为了利益众生不能不求适应，不能没有方便，想多卖个钱，所以呢就在乳里面加水，就好像我们为了不断的适应众生而加入很多世俗的方便。那四阶段集成的圣典，那如在炉中一直加水一样哈，终于佛法的真味淡了，印度佛教也就不见。所以我们你看哦，在我们学习佛法过程里面哈，很多人都说诶，有时我们要方便啊，哦，没有方便的话呢，有时师父你讲的再好哈，你讲的再过什么，如果你没有方便人家看到你都怕了啊，你那么严肃对不对、哦、这可能也是看每个人的个性啊、哦、不过我们在我觉得在家中学习佛法可能比较特别一点、哦、我们在慧日讲堂的课、哦、就比较呆板一点，你没有觉得、哦、比较呆板一点，但是那它跟其他的有一些不同，那在哪里呢？很明显的就是我们都有很多根据啦，这个是慧日讲堂的特色啊，就是我们说话呢要有根据。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我们在外面所接触到的佛法很多，我们也许都能够知道，诶，这个是诶，我很容易就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或者是啊，这个老师讲课的方式很容易吸收啊，很能够增加很多人文什么知识啦啊，那其他等等。但是呢，我不晓得大家有空的时候有没有想想哈、啊，就是当我们一段学佛一段时间，听课一段时间过后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归类到说，诶，我现在了解的，我现在所建立的知见，足够让自己如果我要照着来修行的话，我有很明确的方法跟道路跟经论的依据。如果没有的话，就证明我们一般所听到的很多其实它是渗透很多方便进去，乃至有人跟我说、哦、有一些人看过导师的书啊，觉得说诶，导师都把大乘三系不是分得很清楚啊，中观唯识如来藏对不对？那有一些老师说我是不这样分的，因为佛法是只有一个，释迦牟尼佛只有一个，那会分大乘三系呢是后来的人的，所以我不跟着这样讲，没有什么分别啊。在他看来呢，大乘三系其实只有一个。我觉得很多人在看导师的书或者看法的时候，有时会你没有看完全部、哦、通常都会这样认为、啊、说我们学了大乘三系或者学了阿含部派、啊、或者学了大圣呢，会把我们佛教的三藏十二部、啊、分得一块一块了，就是阿含原始的，然后呢部派，然后大圣。其实导师他的用意有研究佛法不是要让我们分把佛法分成一块一块呢，不是耶，导师是把全部介绍出来，然后跟我们说诶，阿含是属于比较倾向于他的内容、哦、比较倾向于什么细谈不派或者是大圣，就一一的跟我们说明，说明过后呢，导师要跟我们抉择啦，跟我们抉择现在适应这个时代的是什么佛法。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啊、导师不是叫我们建立很多的分别，然后呢一一的对立啊，导师这么大有智慧的人呢，他不应该会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期，就是建立我们那么杂乱的思想才对嘛，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导师思想，通常都会觉得导师的一些判色啊，会让人家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啊。我觉得 不是很了解导师啊。我们来看下去就知道了哈。好，我们来看第四标题啊。一切圣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去重点的开展啊，都还是佛法。那这样子上面的判色呢，是佛法发展阶段的重点不同，不是说佛法都是第一细谈，秘密大圣呢都是世界细谈，就是说佛法本身也有对治细谈、为人细谈、世界细谈也有啦，有没有啊？只是说他第一细谈的内容比较多啊，比较多啊。所以说一切圣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去重点的发展不同，在不同适应的底里直接与佛陀至证的真实啊。佛法的世界细谈还是胜于世间的神教，因为这还有倾向于解脱的成分。你看这句话我看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导师他从来没有要让我们把这些佛法啊找到第一细谈过后呢，其他就把它丢掉。假如人家认为佛导师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太不了解导师。导师只是把所有的佛法介绍给我们，然后呢都点出来说，其实纵使是佛法里面的世界细谈，就是最就是那个水啊加最多的啦，淡到已经没有牛奶味的啦哈，我们不说哪一个啦哈，就是已经是你看啊，就是剩下形象而已的啦。那导师说这个比外道哦还好，因为它有随顺解脱的成分。你看哦，导师都还是就是还是有看到他用心的一面啊，用心的一面啊。所以我觉得说读了导师著作的人哈，要真正表达导师的意思的话哈，就是要展现在我们的身口意啦。就是别人跟我们谈任何不同的修行方法，或者是谈艺术也好啊，啊，谈文化也好啊，谈学术也好啊，谈修持也好，其实导师他没有排斥是哪一个是最究竟还是什么，他没有，他只是分类好给我们看，然后你自己就用你自己的知见呢来看这个你所学的这个到底解脱的成分多呢还是呢少，你自己可以衡量啊。那如果你能够知道的话呢，那所有的佛法其实都有这样子的意义啊，我们就不会排斥其他，我们也不会觉得说诶这些世界细谈的佛法啊就是相似外道类似外道啊，这样批评人家这个就不对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去啊，这一切都是佛法啊，秘密大圣是晚期佛教的主流，这是历史的事实，我不能同意入串正统的批评啊。就是有人批评说真常唯心论啊，啊，像我们注脚有哈，注脚第五，大陆有一个学者就认为真常唯心论呢是入串正统啊，不承认它是佛法。那对于秘密大圣呢更加没有好感。导师虽然是很多人看了导师的书哦，都说导师非常的不喜欢秘密大圣，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有没有听过？没有啊，我听很多、哦、所以我觉得假如他能够把这个哈、哦，我最后这一份讲义来看拿来看看哦，就会觉得其实导师还是承认他是佛法，还是承认的，只是导师不承认那一些世俗法的部分。待会我们会提到哈，包括呢什么就是一些跟就是跟世俗很相似的，像火供啦啊，或者是持咒啦等等，这一些导师说佛法原始的佛法里面呢这些本来就是比较少啊，在第一细谈里面这些本来就不多啊，所以我们 要分清楚哪一些是第一细谈啊。所以导师说，这一切都是流传中的佛法，所以不会彻底否定某一些佛法。所以我觉得导师这一本《七理七集人间佛教》很晚期在写哈，他应该是内心里面有很多感触，因为很多人误会他，都认为这个不是佛法，那个不是佛法，所以导师会有这样子的感想啊。嗯，好，第五，在佛法的发展脉络中，了解不同时代的佛法姿态，做纯正还有适应时代的抉择啊。导师说，我不是宗派的徒一啊，不是学理或者是某一个修行方法的偏好者，我是为佛法而学，为佛法适应时代而学。那所以导师在整个的佛教发展里面哈，主要是探索它发展的脉络，就是比如说念佛，从阿含的念佛，它只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对不对？让恐惧心不要延续下去，所以他念佛的功德，念布施的功德，自己做过布施，自己念佛啊，那让这个恐惧心消失，但是消失过后，他要回到自己的正确的方法上的啊，所以阿含的念佛他是很单纯，就只有念佛的功德，但是到了初期大圣的时候，那这个念佛就有十方佛啦啊，那当然也就是有往生净土或者是波若三昧这样的修法。那尤其波若三昧观佛，观到心里面能够出现佛来跟自己对话，那影响了后期大圣。导师要看到佛教的发展，就是从一个单纯的念佛观演变到后来念自己就是佛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啊，导师希望帮我们觉发出来了。觉发过后呢，那我们以后念佛的时候就要很清楚，不能够念到呢希望自己我就是佛一样啦哈，这个就变成是有一点本末倒置啊。嗯，好，化现的地方啊，看化现的地方，由于这一个立场，三期四期的分判相当于古德的分判啊，三期跟四期啊，就是我们下面那个图表呢，后面这两个跟古德的分判差不多。而意见不同的呢，主要是由于纯正适应现代的要求，也就做成这样的结论啊，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阐扬中期，就是初期大圣的行解。泛化之机或者是天化之机应胜啊，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这样就能够复兴佛教，而且能够唱佛本怀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章节。第三，什么是气理又适应世间的佛法呢？那这一个章节，导师就是延续后前面一页啊，啊，导师自己对于佛教发展所做的一个结论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解释导师，不是导师自己要解释啊，哈、啊，他的这一句话的每一段的内容啊。那第一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啊。那什么是根本佛教之淳朴啊？立本就是你不管学什么，导师说你应该要立在这样子的基础上来看后来的发展的佛教啊。假如没有这样子的基础，也许我们很根本的基础啊不稳的话，那你盖再高的楼呢都没有办法能够盖得牢固啊，就是根基打不稳啊啊。所以根本佛教导师说是佛弟子应该要特别尊重，是一切佛法的根源啊，就是本质。世尊的教授教戒，那早期的圣典就是阿含跟律啊，那主要的内容就是三宝。所以导师底下呢就是用三宝来跟我们解释根本佛教之淳朴啊。所以在佛法概论里面，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佛法概论哈，导师就是用佛法身来开张的啊。那佛法概论一般人以为说就是介绍所有佛法的一个概论，不是啊，它是介绍根本佛法的概论，根本佛教的概论。当然导师有延伸到一些菩萨的思想啦，有延伸到一些菩萨的思想啊，或者是大小圣的一些行愿也有延伸到一点，但是大部分的内容是阿含为主啊，大部分。但以三宝来开张啊，所以你假如要在导师的著作里面看说，诶，人家问你说，诶，佛法的整体最淳朴的内容是什么，你讲三宝就对了啦，你讲三宝就对了。为什么呢？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有提到哈，佛不用说啦哈，身就是我们出家人不用说，那法的话呢，它就可以开眼很多啦，就可以开眼很多。所以真正的内容是法，重要的内容是法。为什么呢？佛也是体验法，你看到佛也是体验到法才能够证悟嘛，对不对？所以法是佛的根本。那身众呢，出家人啊，他能成立僧团住持佛法，那他要依法来修行才是出家人啊。如果他不依法来修行，这个也不叫出家人啊，或者是呢追随世尊所体证的教法正法来修持叫身众。所以身宝也是依法而行，所以也是以法为主啊。所以真正我们要了解佛法三宝的核心呢，那佛法概论导师偏重在法的说明，待会我们这里呢也是法的内容比较多，佛的内容比较少，身的内容也不多啊，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了啊。好，请看222刮胡一佛。那大家都知道佛就是释迦佛嘛哈，那这里有三个关键字，大家可以把它画起来了哈。第四行有佛处人间，有没有看到？那导师呢在阿含看到诸佛皆处人间，所以呢佛处人间对我们的三宝观，第一个佛宝观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佛就生在人间，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人间？你先确定自己的环境啊，对啊，我是生在人趣。第二呢，佛是由人而修行成佛，所以人身是很难得的，人的身呢、啊、是很难得。那得了人身，为什么说人身难得？因为得了人身不见得就会修行的哦，所以人身难得，他当然要配合就是佛法难闻啊这个部分啊。所以在佛处人间过后呢，就要清楚说，诶，人身难得啊。那因为人身难得，人身有其他天趣啊，或者是三恶道啊所有更殊胜的一些特质，所以人身是应该受到重视。所以导师在人间或者是人身这个意义当中呢，那就是开创了这个说法啊，叫做人间佛教啊，就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以前是学哪里的啊，学天的法也好，其他的法也好，那应该要回顾世尊其实是在人间成佛，以这个肉身啊修道而成佛的啊。所以我们假如大家导师哈、哦、在很多书里面都一直提倡这几个重点哈、哦、就是这三句话，佛处人间，人生难得，跟人间佛教。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不会珍惜人生，不会珍惜这个人间，所以我们不珍惜人间的后果是什么？我们的大气层穿洞咯，有没有啊？我们的北极那个冰山开始融化咯啊，就是我们的人间会 就是它会改变，大环境会改变。那人生呢也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生不会觉得难得啊，所以呢我们就吃很多没有营养的东西啊，浪费很多时间啊，那这些其实都是，虽然你说这个是色身哦，但是色身会影响我们修持的了。所以你看世尊为什么他说中道行不苦不乐才是解脱的方便，因为我们吃得太好也就很挑嘴啦啊，很挑食，吃得太不好呢身体不健康啊。那所以要怎么样让这个人生刚刚好啊，有体力有精神这样子来修行，那这个真的是在大家都得人生这个人类当中呢，学习佛法的佛弟子啊是更加难得啦啊。那因为这样缘故，所以我们应该更要珍惜人间佛教啊，佛法在人间利益众生啊，那不应该鬼化或者是神化啊。好，第二身，身宝啊，导师先讲佛，第二身，第三是法啊。身宝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哈，我们来看第一行。佛法是解脱道，以圣道修行而实现解脱，在家出家是一样的。大家看到这句话有没有很高兴啊？佛法是解脱道，那以圣道修行实现解脱，在家出家是一样。有一些人呢、啊，就拿导师这些话呢剪出来说，你看导师也是认为在家出家是平等的。诶，有人这样真的剪出这些导师的话来啊，他都没有看前后文，他只有看这句话而已啊、哦。那但是导师有说明了哈、哦，连我们的释迦牟尼佛都适应当时的印度呢而现出家相，因为出家相很特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就在出家的弟子里面呢组织成一个僧团，那用这个僧团的力量让大家自修，还可以化他专业啦，专业在做这个工作，修行的工作跟利益众生的工作，所以呢出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学团，所以呢他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做世尊理想的工作啊、哦。那所以住持佛法的大任呢，那世尊就交托给僧团啊。我们来看一些重点啊，待会我再跟大家归纳几个要点啊。那身宝这个部分啊，第五行，大家看一下第五行。和乐清净的身切内部是平等的、民主的、法治的，有没有啊？身切的那个功用就是这样。再来是划线的地方，倒数第六行哈，身切中思想是见合同解，经济是利合同均，规制就是戒律哈，是戒合同尊，这样的身切之住才能够和乐共住，精进修行，自利利他，让正法久住、哦、达到正法久住的目的。所以你看出家的僧伽、啊、它多了这几个作用呢，是在家暂时没有的。第一个就是和乐共住，和乐共住的目的是为了精进修行啦、啊、然后精进修行之外呢，第二就是能够自利利他，能够帮助众生啊。那最后当然呢、哦、因为有人在修行，有人在度众生，那正法就能够久住哦。所以基本上僧团有这三个特殊的含义啦啊。再来倒数第二行齁、哦、身宝这一段齁、哦、倒数第二行。我想现代的佛弟子出家或者在家应该重视律制的特质啊，在家导师说现在也已经有组织啊，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 我觉得有三个重点可以再给大家说明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修行解脱的角度来看，在家出家是平等的，这个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为什么？因为《阿含经》里面很多在家弟子可以跟出家人说法的，因为他证得圣果啦，所以他也可以跟出家众对，就是论法、啊、也有很多哦。所以在家众假如修行好，也一样可以啊、哦。所以修行解脱啊，大家是平等。但是世间有世间的一些那个利弊啦哈、哦。那你看佛陀因为知道出家的那个形象很特别，然后呢心态也不同啊、哦、所以他就比较可以有组织性，而且能够自修化他。所以呢出家的一个本质啊，他就是专门在做这个工作。那在家人虽然他不一定要参加这样子的组织啊、哦、出家的组织，但是在家人可以在家修行是没有问题啊、哦、不过真正要住持佛法的话，要靠这种大众的力量啊、哦。假如我们一个人修行，我们死了，我们往生了，那你的法也就不见了啊、哦。所以呢大众的力量就不同，他可以继续收徒弟嘛，对吧？有徒众啊，那可以法这样可以一代代传下去，佛法才能够住持，而不是说诶这个住持死了寺庙就关起来这样，没有嘛，对不对啊、哦。僧团可以代代延续下去，就是能够住持正法，它意义就在这里啊、哦。第三比较我们可以关心的就是在家，现代的在家众、哦、应该也有律制这个部分。那大家可能有听过有一些团体、哦、叫做居士林，有没有居士林？那我在南部也有碰过一些这样子的居士林、哦、他们专门就是扶持僧众，他们固定、哦、就是他们认识的一些僧众、哦、每个月就是去载米啊、哦、载一些食品供去供养他们啊。他们就是把每个月的收入、哦、把他那个哪一部分除了开销之外，就是哪一部分去做供僧、哦、我觉得这样的居士林也是蛮不错，就是你有组织，那你也可以做一些在家可做的东西，就是你除了共修修行之外呢，也要护持三宝啊、哦。那这样子的工作，其实在家中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自己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啊、哦。当然也要有领导人的这样子的能力啦啊、哦。那没有的话，有一些人很怕人事问题，还是躲在家里好哈、哦。有些人哈、哦，嗯。以前我在居士林是很活跃的呢。我没有出家的时候，我在居士林是很活跃。我以前是带青年团、青少年的。我以前是青年，我们家乡青年那个青年，我们说青年团呐、啊，啊，就有一点像现在的那个慈济那种叫什么青啊，哎啊，慈青哈、啊，还是什么法青啊？法青对呀、啊，啊。那、啊、我们那边是叫青年团啊，就佛青。那我以前是当团长的，我是就是带那个，当然啦，像你们就不没有办法我带啦哈、啊，你们要交给我们有另外一个组带。那我带的是比较年轻的啊，像常旭师这种年龄的啦，从他以下的就我以前是专门在关心这一块啊，所以。我其实要我在家的时候是跟小孩子经常年轻人在一起啊、哦，比较心态会比较不同。现在出家了哈、哦，在环境不同，那学习这些教理过后呢，心情也有改变啊。你现在叫我去带儿童营，我可能会晕倒了。嗯，因为我就是喜欢这一种组织哈、哦，我觉得。每一个领域都有不同的人发心，你相应的去做、哦、诶真的这还是会像导师这里所讲， 你回头再想哦，真的每一个阶段的儿童、少年、青年哦，乃至成年，哎，每一个部分呢，其实他用的方便虽然很多，但是他们都有希望阐扬佛法的用心，真的呢，嗯，待会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啊，哈，嗯，好，我们休息一下。